是要来听主宝贵的话语。我觉得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福分，能够来领受神最宝贵的道。当我们听见这道的时候，是救我们灵魂的道。今天愿主与我们同在。好，我们有一点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主啊，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，你照着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，你再一次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，也要把我们带到可安息的水边。祝福教会在这里有安食分粮的工作。主啊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求你安静我们的灵，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宝座的信息。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，也捆绑仇敌那个偷盗的工作，使我们在你的道中存活，也在你的道中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个庆的东西有没有？谢谢啊，感谢主啊！我想我今天呢，跟大家证道的一个信息是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九节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面的人。那今天我的证道的题目叫做神家里面的人。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有感而发。这个有感而发是什么发？就是说我常常想到啊，这一代在美国的移民所有的挣扎就是在那里找寻一个家。我记得这么多的当初在台湾的弟兄姊妹的查经班里面，大量的中国的留学生在台湾的弟兄姊妹的查经班里面得救，很多人今天在每一个 local 的church 社区的教会都在做侍奉主的工作。我记得常常我们提起洛哥教会，洛哥教会的成长啊，这些长老们都是在当时的查经班里面得救。他们用当时用什么样的一个吸引力来把那么多的人归到神的家里面？就是当时的这一批留学生出来留学的时候，好像是无根的浮萍，他需要找到一个家。当他们进入教会的时候，并不是理性弄清楚的信仰，乃是在他找到了教会是一个家的感觉，所以这一批人后来大量的在神的教会里面得救，后来有许许多多成为神的仆人啊，后来在那里服侍神啊，这就是我今天证道的一个感觉，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内心的深处是在找一个家啊，在归宿找一个家啊。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告诉你怎样来到神的面前，是神家里面的人。你这样你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面的人。所以我们提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，保罗提到教会的一个概念是什么？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，教会就是家，家就是教会。这个家的含义啊，你不能从时间里面来看啊。我们知道每一个在圣经里面的真理都不能仅仅从历史时间来定位的，你要从永恒来看。如果我们追溯到永恒启示，什么叫做启示？我们今天不是接受一个宗教，宗教是一个属地的东西，我们乃是接受一个从天上来的那个启示。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所以这个家不是你一个地上所看见的那个产物，不是一个建筑物，不是一个团体，不是一个组织。那么这个家是怎么一个概念呢？我们要从永恒里面来看，从神的属性里面来看。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跟回教徒不一样，回教徒他所信的是唯一的单一的，他信造物主，但是他不信三位一体。但是我们今天所信的神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是一个永恒团契的同在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这一位神在他三而一的属性里面就是一个家。阿们不阿们？所以太初有道， 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藉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。所以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宇宙最大的能力是爱的力量。阿们。这个爱的力量在哪里？就是在父子圣灵的团契里。哦，父为着爱他的儿子，他要创造那个宇宙，所以他在圣灵的里面，他与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同存，这是一个永远的奥秘。阿们。所以他在创世纪一章第26节的时候，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，有一个我们。所以你读希伯来文的时候，那个 Elohim 是单数的，那个伟大的 Adonai 是复数的，既是独一的又是复数的。在他一位独一的神里面有三个荣耀的位格，就是父爱子，子在父的怀抱里，爱子是在那不能看见的神之像，在永恒的里面，在父的怀里面，在圣灵里头，他们彼此同尊同荣同存，在交通。所以因着这个爱的力量，因为父爱子，圣灵爱子，所以在这样一个荣耀的力量中，他们决定要创造宇宙。阿们。他们决定要创造人类，他要造一个人类有爱子的形象，有爱子的样式，来成为他的教会，来配给他做荣耀羔羊的心腹。他也预知到天使会堕落成为魔鬼，他也预知到人会堕落成为罪人，所以他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。他也叫基督在创世以前成为被杀的羔羊。所以救赎不是时间的概思想，是永恒的思想。阿们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所以在那一个父子圣灵原为一的里面，那一个同尊同荣的里面，产生了神永远的计划和工作。所以神的工作有两部分，创造和救赎。我们今天看见了他的创造，阿们，多么的荣耀，多么的和谐。我们也今天享受了他的救赎，他而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流血，叫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何为爱。所以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怎么讲，第十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，这个经文太宝贵，我与父原为一。后面在约翰福音第17章5节他怎么讲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，就有未有世界以前，在这里讲到未有世界根基以前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阿们。在那一个荣耀当中，永远爱子顺服父的权柄，他知道创造是为着他，本于他，借着他，也归于他。在创造人类的时候，他又要找到一个爱的对象，要找到一个永远与他同在的对象，要借着人将他那个永恒的生命表现出来。阿们。这个就是创造的意义。所以三一神啊，在他荣耀的创造中，他就是要得着一个神人同在的一个居所，这个叫做乐园，叫伊甸园。阿们吧，阿们。我们看到那个创造的那个，所以国家宗族那些斗争的产物是洪水以后的产物。在神的心目当中，要得着一个婚姻，要得着一个家，他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之地，治理之地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然后我是指的是基督和教会说的，夏娃怎样从亚当的肋骨里产生，照样基督教会也是从教会是从耶稣基督的肋旁的血水里头产生，我们是他的肢体，是他骨中的骨，是他肉中的肉。阿们。 哦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所以启示录他是怎么讲？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是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又听见大声音从宝座说：“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他要杀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哭嚎，不再有疼痛。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伊甸园不够，神要把最终神人同居的居所带到新耶路撒冷，从天而降，这个是将来我们的家乡。阿们，是我们的归宿。荣耀不荣耀？神人同在的居所。什么是地狱？地狱就是神不同在的地方。什么叫做死亡？死亡就是与神隔绝的存在。死亡不是消灭，没有，不是无神论，死亡就是与神隔绝的存在。所以你一看福音为什么这么重要？永生，你得着了那个永远的生命，你印着羔羊的血，你就能够回到家乡，回到那座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里面去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哀嚎。这是我们的目的地。阿们。神的帐幕在人间，就是约翰从神创造人的心意来看，箴言书第八章里面他要为人预备什么？可住之地。你看箴言第八章讲智慧，其实智慧的道德的真正的价值来源于基督，是主耶稣。主耶稣是什么？工程师。所以箴言第八章说他在那里为公司叫做设计者。所以感谢主，整个宇宙的设计是从他来的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。但是他最高兴的，他在什么？他在地球的大圈之上，他将北极铺在空中，将大地悬在虚空，他把整个的地球的生态系统每一个细节他都精细的考虑过。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为人预备可住之地。他也喜悦住在世人的中间。哇，创造天是为着地，创造地是为着人，创造人是为着神。阿们。你说是不是？创造天是为着地，创造地是为着人，创造人是为着神。所以神没人，没有神人就觉得虚空，神没有得不着人，神没有办法安息。所以这就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来寻找人，神来拯救人，神使人能够来归回的意义。阿们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他说在以赛亚书66章第1节，他说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？我们这位神，你说你孤单，今天的人最怕孤单，你知道宇宙的造物主比你还要孤单。他创造天使，天使三分之一堕落了；创造人类，被受魔鬼的引诱，全部成为堕落，成为罪人。亚当的子孙全成为罪人，人都是偏行己路的羊。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说，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他从这位安息的神，今天为着人的缘故，在那里工作。所以以赛亚书怎么讲？他说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哦，这句话就是说，神在宇宙中只有他的 office， 没有他的家。神在找到一个能够神人同在的居所。阿们不阿们？我们的主在地上说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什么是枕头的地方？就是家，安息之所。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我们的神就讲出他内心的话。所以神能体贴神的心意呢？今天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，很多人到教会里来，希望在教会要得着一点，但是你能不能让神得着一点呢？神的需要有人满足吗？ 谁能够体贴神的心意？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耶和华一直在寻找时代的器皿，来明白神要得着一个神人同在的居所。你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，你看旧约，我们看第一个人，第一个人是谁？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祖先，列祖时代。这个经文讲错的是十一章啊，十一章。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，他在那里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了一位荣耀的异象。在米索不达米的时候，斯提凡怎么讲？那荣耀的神已经向他显现，他就看到了一个荣耀的异象。他看到了什么？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有根基的城。他看到了，他不是地上的空中花园，不是加勒底的乌尔，当时的那个斯拿的平原，加勒底的乌尔是最繁华之地。他没有看到地上的城，他看到了那座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有根基的城，这个叫做荣耀的异象。他活在，所以他称自己是一个寄居的人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称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与以撒雅各同盟一个应许。在这个荣耀的异象中，他从本地本族富家被神呼召往神所指示的那个地区，他首先看到了那个永恒的家。他其实在地上在迦南地走的就是往这个永恒的家在走，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和雅各也是同盟这个应许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说，你如果回去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想念另外一个更美的家乡。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，为他们预备了那座有根基的城。阿们。所以这一批人就一步一步列祖就看见这个荣耀的异象，往永美的家乡再走。那么雅各在哪里？在伯特利。伯特利看到，这个伯特利又叫路斯，这个地方通天的梯子在上面，耶和华的使者上去下来。这个地方神怎么讲？这是神的 house， 也就是神的殿，也就是神的家，也是天的门。这地方何等的可畏，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啊！这个地方是神的家。那么约瑟呢？哦，被神对付啊！约瑟在整个创世纪最完美的生命，有神圣的灵在他里面啊！他被卖，从一件血衣变成奴衣，变成囚衣，变成细麻衣，来在埃及掌权的时候，他最终在埃及地为以色列的全家保全了他们的性命。所以他在这里啊，他在这里圣经怎么讲呢？在创世纪五十章第十九节，他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”感谢主。约瑟他的所有的苦难为了保全雅各家，阿们不阿们？神用他的苦难来保全一个家的见证。这个家没有他掌权的时候，这个家就在饥荒中灭绝了。大我们再看摩西啊，摩西是什么？在神的家全然尽忠，要指明将来成传说的必传说的事。你说神用摩西为什么？要把神的家的那个建造显明出来。所以摩西他是在做什么？一逾越节，二会幕。逾越节是什么？全家得救，是不是？是一个家的得救。只有哥赛底有亮光，埃及仇生的所有被击杀，只有以色列人的长子得蒙保全，在羔羊的血底下，在家的门楣上面。所以是一个全家得救的见证。接下来是什么？会幕。会幕是什么？整个以色列家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来侍奉神，是一个家的侍奉，叫做会幕，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，在整个的旧约。所以摩西在以色列全家诚然尽忠，必要传说将来必成的事，将来必成的事，地上荣耀的主耶稣要得着教会。大卫是神和神心意的人。你说大卫这个人有没有错？极大的错，杀过人，犯过奸淫。你说这个人是好人吗？但是神说，我寻得野西的儿子大卫，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他为神的家预备了材料，为他的儿子所罗门所建造他的圣殿。也就是说，他明白神与人要同住，神要借着殿来在神的荣耀在充满以色列人中间。所以他说，我寻的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大卫在上行之诗132:2，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眼睛睡觉也不论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的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。阿们。他要让约柜安息，他要让神找到居所。其实神不是用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来服侍，但是借助圣殿来，神的同在可以在以色列子民当中。所以在旧约的这么多的人物，无论亚伯拉罕，无论雅各，无论约瑟，无论摩西，无论大卫，神叫他们先漂流，先没有家，先让他们放逐，让他们知道一个没有家的人的可怜。阿们不阿们。雅各如此，本来在李伯家的帐篷里多安静，有一天他为着长子的名分，用一碗红豆汤，用诡诈的手段骗取了长子的名分，从此以后他要离家远走。那一天在日落西山的时候，在伯特利的旷野，他用石头来点点这个枕当枕头的时候，他家里再没有羊毛的枕头了，用石头来挡枕头了。这个时候他20年是一个没有家的人，所以20年他所有的辛酸就建立了一个以色列家。他在拉班手里白天受尽寒霜，夜间受尽寒霜，白天受尽干热，他牧不是自己的羊。他为着什么？神借着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让他知道神要住在他子民的中间。阿们。让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帐篷祭坛的生活，让他知道神要得着这块地，要有一个给你一个荣耀荣美的家乡。所以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。虽然这块地是他的，他活着的时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，包括撒拉在麦比拉的洞都要用钱问世界人来买。阿们。难道神的应许废弃了吗？这块地是用信心来承受的，也是一个漂流放逐的人。阿们。我们再看约瑟，哇，从17岁开始漂流，一直到30岁，13年在整个的埃及为奴被囚，他在那里漂流。荣耀的神在哪里？这位敬畏神的人在哪里？因着他的漂流被卖，他知道在神家的赦免是什么。他的哥哥全是恶人，然后最终他在拉在雅各的家里面把雅各的种子保全起来。约瑟完美的生命代表了荣耀的赦免，主耶稣基督的赦免。阿们。最后大卫也是一个漂流的人，第一次的逃难，第二次的逃，第一次的逃难是因为他的得胜，第二次的逃难是因为他的失败。他在整个的犹太旷野逃难，最终他的结局，哦，神要得着一个居所。那一天当瘟疫发作的时候，他在亚纳老的河场，荣耀的使者将火降下来的时候，他知道圣殿的根基是在弟兄相爱的基础上建造的。阿们。是阿尔纳的河场，也叫做亚纳老的河场，摩利亚山的献奉献，弟兄相爱的根基才是神同在的地方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这些人，旧约所有的人物都是表明放逐孤独，神要找到一个家。弟兄姊妹，你们都是移民到美国来，你们有放逐的感觉没有？啊，你们的一生神的祝福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家给你们，你们现在有一个家，有妻子，有儿女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，你们地上有了暂居的地方，今天神要得着一个居所。你们知道不知道，神的心比你们更加的孤单。所以当一个放逐过的人才知道神人同在的居所是何等的重要。所以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招浪子回家，回家。 我记得我从前刚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，啊，有一首诗歌，他说：“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不要再流浪。天父整天把望的，莫非就是你？”当时我们在那里诗歌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讲到迷羊回归，失落的钱寻找，最终讲到那个浪子回家。今天在教会里，啊，这个浪子出去了，这个浪子耗尽了父亲的家产，这个浪子不像样，这个浪子整天到最后，神兴起了环境，他在猪圈里猪的豆荚都没有吃。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不配做我一个儿子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我的父亲。我回家，我只愿做一个故宫。”但是你看，父亲在门口等待他。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，他马上抱住他，浑身的臭气他不嫌，他连连的与他亲嘴。这就是父亲的心。当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，大儿子不行了。大儿子说：“我整天耕地牧羊，父亲没有叫一只羊羔叫我跟我的朋友快乐。那个小儿子啊，这么坏的一个儿子，我回来的时候要宰肥牛犊，要给他戒指，要给他袍子，要给他一同坐席。”你父亲的心怎么说？“儿啊，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今天回家，我们理当一起快乐吗？”所以路加福音十二章，迷羊的回归，银钱的回归，浪子的回归，是讲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寻找，三一神的寻找。在这个寻找的当中，特别是浪子回家，今天在教会中有家外的浪子，也有家内的浪子。有许多人的灵是大儿子的灵，大儿子的灵是怎么显明？这个孩子回来了，大儿子的灵显明。今天神不仅仅要你耕地牧羊事工，神今天要你明白父亲的心。阿们。你明白这个小儿子也是父亲整天所等待回家的。我们千万不能说啊，不要这个儿子，大儿子的心他回来干嘛？他已经把父亲的家产全部弄光了。你要知道，今天谁又能明白父亲的心？所以教会要知道有家外的浪子，也有家内的浪子。我要问一问，我们的心多年在教会服侍，也耕地了，也牧羊了，明白不明白父亲的心啊？父亲的心就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，这是福音。更多的是那些弟兄姊妹失丧的都要回到神的家里面来。阿们。这个就是父亲的心，回家。主耶稣那个时候跟随施洗约翰，跟随门徒的时候，他们本来安德烈跟彼得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。那个晚上在约旦河外4:30，当施洗约翰见证主耶稣，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重罪孽的时候，他们就跟随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问安德烈和这个问门徒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这是主门徒跟随主第一个问题。门徒怎么回答？你在哪里住？这个问题太重要了。你在哪里住？我们今天跟随主的目的是什么？很多人说我要得医病，我要难处得解决，我要心灵得安慰。但是真正在教会中所得的，就是主与你同在。阿们。主，你住在哪里？那个晚上，主把他们主旷野的居所给他看。他们那一天跟与主同住的就是下午的深圳，就是4:00。所以老约翰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日落西山的夜晚。那一天他与安德烈与彼得与主同住在旷野。那个时候他知道什么叫做与神同在。所以怪不得老约翰说我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。他在擘饼的时候，晚餐的时候，是住在主的胸怀里面，他能够听到主的心律，摸到主的脉搏。最高的享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阿们。主耶稣的同在。我们要得什么？今天到教会来得什么？得夸赞吗？得称颂吗？得利益吗？所以华理克牧师讲，你不要利用教会，要爱教会。 到教会来的目的是享受神的同在，阿们，不是匆匆忙忙。我们敬拜里面有神的同在，我们祷告中有神的同在，话语中有神的同在。哦，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节，主耶稣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宫的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你看一看主的孤单。就又有一句话说：“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哪里是我安息的所在？”但愿我们的心房是耶稣基督居住的灵宫，阿们。让他找到枕头所在的地方。所以，我们灵修的生活，其实就是在生命中接受圣灵的内住，与主同在的生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整个的人的灵修就是亲近主的生活，这是根啊。今天教会很多是外面的事工忙得很厉害，亲近主的生活没有。所以马可福音说，主拣选十二个门徒，先要学会与他同在，然后才能差遣他们传道。今天的人注重工作，过于注重生命。其实生命是根，工作是果了，没有根也有果。我们所有的生活是与主亲近的生活，这个叫住在基督里。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，约翰福音里面十五章四节，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什么命令？就是彼此相爱，这是一条旧命令，也是一条新命令。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不是加利利犹大是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”阿们。你如果实践弟兄相爱，有了他的命令，哇，父子圣灵就跟你住在一起了。阿们吧，阿们。哦，荣耀的生活，以马内利的生活，这是一个实际，是我们的根啊！十五节第四节他说：“住在我里面的，我那藏在我里面，我要藏在他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我们若不扎藏里面，也是这样。就是枝子连于葡萄树，我的话也藏在里面。我你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”阿们。这个就是住在基督里的生活，就是家的生活。你没有这个，你无法与众圣徒交通。接下来以弗所书三章第十六节，想不到鲁俊弟兄今天也讲了，他是怎么讲？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助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引基督引你们的信，这里是住，原文的意思安家在你们的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哇，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主，你要找你心灵的深处来找主。今天主就安家在你的心里，阿们。你说是不是？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基督因你们的信安家在你们的里面。今天鲁俊弟兄说，叫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结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安家在你心里，不要到外面去找主，主就在你的心灵里面，岂不知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阿们。荣耀无比的救恩。所以主耶稣教训门徒，从宗教的那些遗传的拘泥中出来，要进入家中的交通的生活。所以主在地上有两个地方他经常去，到耶路撒冷圣殿已经行事了，主看了看就离开圣殿了，变成了贼窝了，变成了牛羊各自的地方，将我父的殿变成了贼窝荒场。我们的主往哪里？往布大尼去。然后他面对的布大尼升天，这里有一帮爱主的弟兄姊妹，有玛利亚的香膏的奉献，有马大的服侍，有拉撒路死里复活的见证，有长打麻风西门的洁净，有那个驴驹子，都是在布大尼。布大尼什么名字？叫无花果树之家。就是最终的晚餐在哪里？设立的饼杯在马可楼。马可楼是什么？是马可的母亲的家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的教会的生活是什么？是伯大尼和马可楼的见证。阿们。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，不是一般人在这里 啊，这个有一个宗教的组织，是一个爱的交通的家的生活。阿们。那么五旬节初代教会的见证，从犹太教出来，新酒不装在旧皮台里，你看到他们没有？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擘饼祈祷，门徒又到了3000，他们在那里什么？就是回到家的见证里面。所以教会是一个家的生活的见证。所以我也漏了一点，还有一个，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哥哥，他是我们的家，就是十字架是我们的家。所以彼得前书里面有一段话，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我们从前迷路的羊，今天归到灵魂牧人的监督。今天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逼迫贫穷，是灵魂没有着陆点。阿们。精神里面被撒旦摧残了，体无完肤。今天的灵魂需要回家，回到哪里？回到十字架的底下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着医治；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着平安。羔羊能够解决你内在精神世界一切的疾病。阿们。只要你把你的难处卸给他，他就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；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阿们吧，阿们。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家乡，交通与哥哥他。到五旬节，到五旬节以后，圣灵带出一个教会的见证，就是家的见证，且在家中掰饼，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擘饼祈祷，是不是一个家的见证？最终啊，教会在这个时代的见证，就是回到家的见证。提摩太前书3:15，你当知道在神的家中长怎样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有真理的注视和根基。回到家的见证里。所以今天的正道讲到底，就是教会的生活就是与主同在的温暖的生活。阿们不阿们。所以主耶稣的说，圣灵像张开翅膀，这里这个运行啊，运行在水面中，这个运行在原文的意思叫做孵化。孵化就是母鸡孵小鸡啊，它有温度的。如果一个家没有温暖，那这个家有味道吗？所以诗篇133篇他怎么讲？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又好像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他的胡须，又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教会的生活不复杂，很简单，就是每一个人把你的温暖带给这个家，在这个家里面让人觉得温暖，像家一样。阿们不阿们。这样福音的事工我们才有前途。千万不要冰冷，每一次我们到神的家里面，让我们敞开我们里面的心灵来对待慕道友，对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所以我最终一个总结的问题，主要把我们接到他永恒的家里面去，最终的目的是这个，就是约翰福音，我觉得这段话太宝贵。他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就告诉你们。我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是主给我们，我们在地上好像一个没有家的人归宿，但是主给我们一个应许，他在那里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家。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已告诉，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预备了地方就被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叫他在那里我们也在那里。你喜乐不喜乐？我们不是等死， 我们乃是等主耶稣来迎接我们，阿们，迎接我们到他那个家里面去。所以我们今天如何委身教会，建造成为一马内利荣耀温暖的家，是我们在这个终点上面走过去的所有的过程。愿主祝福我今天的信息。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方法，乃是用心。当我们的心摆在教会里面的时候，人的心一定会温暖过来的，好不好？愿圣灵借着他的话在我们中间做工。愿主祝福他今天的信息，阿们。